好，我想我们回到约翰福音，我们读一节圣经就好。第十八节，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然后呢，我们看十三章，约翰福音十三章。第二十三节，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，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。我们都说过，这个约翰福音呢，和前面三本福音书有很明显显著的不同。那么前面三本福音书重在国度的道，所以你们要爱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们的神。到了约翰福音呢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。所以你会注意到，在头三卷书要求多，所以不要忘记，他实在说来，他是延续旧约的，因为神来，主来了，他不废掉律法。不过现在问题就是说，那个标准比从前更高了，所以你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。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三卷书的时候，在马太福音讲的天国，到了马可跟路加就讲神的。那么所以你仔细去看，那么这个三卷书跟约翰福音不同。所以约翰福音实在说来，他所讲的是生命的道，前面是国度的道，国度是要求的，国度是得胜的。那么讲到生命呢，乃是供应，乃是恩典的。所以在这些地方有一些的不同。那么还有呢，我们知道说前面三马太马可路加讲的君王，讲到这个祭司，讲的先知，都是讲的职分。那么约翰福音呢，是讲的身份。就着职分来讲，耶稣是基督，就是他的身份来讲，他是神的儿子。所以这里讲的生命。那么好，那我们现在怎么明白，怎么能够来明白这个约翰福音？约翰福音到底讲什么呢？我想最清楚的就是刚才我们读了两节圣经，一个是父怀里独生子，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我们所读过的约翰呢侧身挨进主耶稣的怀里。所以这里有两个怀，就是这两个怀是两把很重要的钥匙。所以整本的约翰福音就告诉我们说，主耶稣是在父的怀里，他是他的独生子。所以他有120次他说到父，也120次他说到我。那不要忘记了，他说我与父原为一，讲了有多少次的父，就讲多少次的我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主耶稣呢，乃是神的儿子。所以这是他的生命，乃是超越的生命，像老鹰一样的生命，从天降下，仍旧在天。但是这个没有完，因为我们的主在父怀里，所以他住在父里面，父也住在他里面。所以这里乃是指着父与子之间的连接。但是呢，这个是约翰福音的主题，就是我们的主怎样在父的怀里。但同时呢，你如果仔细读这一卷书的话，你也发现到约翰代表你和我在主的怀里。所以这就解释了整本的约翰，一面给我们看见他是怎样的一位，但另一面给我们看，让我们看见说，就这个一面给我们看见说，父在子里面，子在父里面，然后也给我们看见我们在主里面，主也在我们里面。所以呢，这里不只讲了基督，也讲了与基督联合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这里不是个客观的真理，而且也是个主观的经验。我们的主在父的怀里，这是主观的，就是给我们看他是神的儿子，这是客观的真理。但是今天呢，这件事是可以经历的，因为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，所以呢，结果我们今天就能像约翰一样，能够在主的怀里。所以这样就把整本的约翰福音就很清楚，提竿歇领的就提起来。那么这个可以说是整本的约翰福音。那当然我们如果仔细要去读的话，就要花很长的时间。那我大体说一下， 在约翰福音里面有三个很重要的字，一个是光，一个是生命，一个是光，一个是爱。在英文都是 L 打头的，一个是 life， 然后 light， 还有就是 love。那么如果你注意这三个词的分布的话，你会发现呢，从第一章到第七章，这个生命这个字特别明显，特别突出。然后呢，在中间的五章，你会发现那个光这个字特别突出。然后到了最后，从十三章以后一直到二十一章，爱非常突出。前七章一开始讲的生命在他里头。然后到了第七章的时候，从他的福，从信主的人福中就能活出，就能什么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所以这是前面七章。然后到了中间的五章呢，给我们看见他就是光，就是给我们看见光。所以那段圣经呢，主说我就是世上的光，从那里开始，第八章开始的。然后到了十二章呢，要做成光明之子，有个结果的，我们都是光明之子。所以以光开始，以光结束。然后十三章给我们看见说，他既爱属世间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到了最后一章，他对彼得说，你爱我，你就是爱神。所以很明显，弟兄姊妹，你读整本的约翰福音，先是讲的生命，然后讲的光，然后最后呢讲的爱。那么好了，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，借在约翰福音里面所要启示给我们看见，那是约翰一生最大的三个发现。有三个字，约翰一生最大的发现都在他的福音书和在他书信里面。然后呢，你读约翰福音的时候，你就发现根本就很明显就在约翰福音里面。那么约翰的一生有三个大的发现，可以用三句话把它笼括起来。那不要忘记，这是给我们看见神的属性啊，到底神是怎么一回事。所以不要忘记，现在约翰是讲的源头啊。讲到父怀里的独生子，那么好了，到底神是谁？所以呢，他告诉我们说，神是个灵，你记得吗？这是在约翰福音第四章。然后在约翰一书里面告诉我们，神就是光。然后在约翰一书里面告诉我们，神就是爱。我再说，在你知道，虽然约翰没有读太多的书，但约翰所得的启示一点都不在保罗之下。如果你讲的保罗的神学是基督学的话，那么约翰的是道道地地的神学，因为告诉我们神是怎样的。因为神是灵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你不能，所以弟兄姊妹，神是，所以今天因为神是个灵，所以人今天不能够拜偶像。你就看，这是为什么人不可以拜偶像，因为神是个灵。那不止如此，神是个灵，所以拜他的要用心灵诚实来拜他。所以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就是给我们看见的，如果你不认识神是怎样的一位神，那么今天神就离开我们很远，神就变成非常抽象的东西。但是同时呢，把约翰也给我们看见，神就是光，然后呢，神就是爱。所以前面七章给我们看见神就是，然后后面中间呢给我们看神就是光，然后最后给我们看见神就是爱。所以约翰一生最大的三个启示就集中在约翰福音。很清楚的，但是不要忘记，一面给我们看他在父的怀里，但是同时呢，今天我们也在主的怀里，所以这些东西是可以经历的。那么因为神就是灵，所以我们要心灵诚实来拜他，我们应该在灵里行。所以保罗说，你们要顺着圣灵而行。那么这个灵当然是生命的灵，这是前面的七章。然后呢，到了中间的这个光的时候，那么很清楚，神就是光，所以约翰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在光明中行。然后神告在这个约翰告诉我们，神就是爱，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告诉我们，我们应当在爱中行。所以这什么意思？爱是我们的道路，光是我们的道路，生命也是我们灵，生命也是我们。所以现在很清楚了，如果你要跟随主，你怎么跟随主？先是生命的道路，因为你行在灵里，这生命的道路。然后呢，你行在光中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你进步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应当在光中行。所以这条路是光的道路，然后最后呢，是爱的道路。那么不止这样，你看见呢， 这个你现在你看见是从生命会长进到光，最后长进到爱。所以爱是什么东西？爱是生命成长最后的结果。爱不是爱，爱这个东西才是生命成长的结果。那么你讲到这个生命的时候，你看它是成长，为什么？因为第一章告诉我们说生命在它里面，第四章告诉我们生命在凡是喝这水的人的里面，在撒玛利亚妇人的里面，在你的里面，在我的里面。不过呢，是成为一井的泉源。所以我们一蒙恩得救以后呢，你看见外面有一口井，我们里面还有一口井，就是我们的灵。所以我们要心灵诚实来拜他，所以就成为一井的泉源。那么生命在里面开始运行，然后到第七章，结果从他的腹中又流出活水。所以你看，从第一章到第七章，这个生命是进步的，生命是成长的。那么好，这是第一个阶段，这是婴孩的阶段。那么到了少年的阶段呢？你看见我是世上的光，凡跟从我了，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就必要得着什么生命的光。所以这个光不是机械的光，这个光好像萤火虫的光一样。你这个生命有多强，它的光就有多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了，今天不要忘记了，我们这个生命它自己会发光。所以现在呢，如果我们跟从主的话，你就看见了那个光，那个生命的光啊，就在你们会照亮我们。但是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可能很幼嫩，只有十足光，十足光。所以呢，在这个光里面呢，你看见你脸上有一点的玷污，在这个光底下，那么你就要求接近。所以如果我们行在神的光中的话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你就看见神是信实是公义，因为主的宝血要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为什么？因为在光中我们看见污秽，所以我们就求主的宝血来接近我们。但是这样的话，你顺服了，你就圣洁了，你就纯洁了，那么你生命长大，你生命长大，结果是不是十足光变成二十足光？那么在二十足光的时候，你才发现说，哦，原来你从前十足光所没有看见的。所以你要认罪的范围有多大呢？就是二十烛光你所能他给你看见，你就认这个罪，然后神是信实是公义，要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，然后你生命再长大，再长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为什么保罗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？因为等到他生命长大的时候，那个光根本可能一千烛光，那么你在一千烛光底下，弟兄姊妹，你一个带着墙的光，你所有的汗毛什么都看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说，这样我们就从一个程度就进步到另外一个程度，成长到另外一个程度。所以这个时候弟兄姊妹，你看我们生命就长大了。所以这一点，所以我们很自然的就到了第二个阶段。然后你看见这个生命和光成，我们一面我们行在光中，一面我们顺着圣灵行。那最后呢，弟兄姊妹，你看在我们身上满出来一样的东西，看得见的东西，你就叫做爱。你不要把爱挂在口里面，我们自自然然就爱，因为那个生命长到一个地步，那是很自然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仔细的来读约翰福音的话，那么很清楚，一面给我们看见主在父的怀里，然后呢我们也在主的怀里。所以主说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你们要住在我里面，我也住在你们。你们从来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，你们要多结果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没有时间去说他，但如果你仔细读约翰福音，约翰福音的确是一本生命的道。那么等一等，你看见等到书信的时候，很清楚的，许许多的道都是从这里往前推的，都更越来越清楚，越来越明亮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个是在四本福音书里。那么我们说过，主亲自讲了一些话在四福音里面。那么我们为了时间的缘故，我想很快的说一下就好。我们先从约翰说起。在约翰的里面，你知道主常常说，你记不记得这个你有没有注意到，就是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，最少有七次我们的主启示他自己。他说，我是真葡萄树，我是真光，然后呢，我是门，你们去找找看。那为什么主说我是我是我是呢？还有，你记不记得在这个科西玛尼园前面， 等到有人来捉拿他，那么他说你说的是，当他一说我，他一说我就是，他们就往后退。所以可见我是啊是一个很特别的名字。因为你记不记得当摩西遇见主的时候，他就问主说，你的名，神说你的名字是什么，他说我是，那我是，我是耶华，中文翻的自由拥有，其实在原文就是 I am that I am， 我是，那我是。所以主的名，神的名字叫做我是。所以我是，但是后面是点点点，你到底我是什么呢？感谢主，一直到了我们主来的时候，是我们的主自己把它填上去。所以我是真葡萄树，我是道路真理生，我就是羊。所以现在我们很清楚，没有一个人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这个在第八章里面，他不是对那个门徒们说，对这个门徒们不是对那犹太人说，这个他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的仰望我的日子，既看见了就快乐。那么犹太人说，你还没有50岁，岂见过亚伯拉罕呢？其实三个天使里面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主。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还没有亚伯拉罕，我是。就已经有了我，所以我们知道说很清楚的，主耶稣当然是神的儿子。这个时候我们的主自己，他亲自对我们说话，就像他就像这个希伯来书那里所告诉我们的，这个我们怎么能够忽略这莫大的这么大的救恩呢？因为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。那么这是一个例子，还有一个例子，最清楚的当然是马太。我们说过，这个马太福音可以说是60%都是主自己亲自说的话，直接说的话，不是间接说的。像保罗的话是神的话，但是我说是间接的话。但真正主耶稣自己说的话，如果你把他说的话用红笔或者用红的这个笔墨把它印出来的话，那么可以说整本马太福音3%通通是。所以如果你要认识神的话，有子要认识主说了什么话，主的教训，主的道理，当然是马太。那么你注意到了，马太、马可跟路加同样一件事情，但是很稀奇。这个马最长的当然是马太福音28章了，然后马可16章，那么有这个路加福音24章。那么24章，路加也好，马可也好，多半都记载主耶稣所做的。那么马太呢讲主耶稣所讲，那么28章篇幅已经很多了。但你知道马太有个习惯，马太的习惯是什么？马太的习惯就是他已经够篇幅让主说话了，结果同样一件事讲的血漏的妇人或者什么的，你会看见许多时候啊，如果马可用5个字的话，他不用，他省了3个字会让神尽量。所以如果我们的主要说话说的最多的当然是马太。那么现在我们怎么认识，现在我们怎么来读马太，我或者马太福音到底讲什么，那么到底你怎么解开马太福音，最清楚的就是你记不记得马太福音里面62次说看哪、啊、看哪、啊、看哪、啊、中文很少，中文看不大清楚。那么但是所有看哪、啊、里面有2个最重要，2把钥匙就把整本马太福音解开了。一个是看哪、啊、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，还有一个看哪、啊、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。马太前25章看哪、啊、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，最后3章看哪、啊、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。那么比所罗门更大，所罗门特点什么是智慧的话，那么约拿的特点什么，3天3夜在一个日子。所以最后3章讲到我们的主死了也为我们复活，但是前面呢给我们看这里有一个比所罗门更大的。所以我们这些人都是南方女王，我们是从远方来的，我们就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。所以当你读马太福音的时候，是谁在那里说话的，是所罗门在那里说话，而他的话乃是智慧的话。所以我们这些智慧之子呢，总以智慧为师。那么如果你听了这些智慧话，我们这些人就得着智慧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马太5章6章7章讲完了以后，你看你有2，他说凡听见我这话去行的，就是个聪明人，原文是智慧人。然后听了这话不去行的，是愚昧人。好了，聪明人跟愚昧人是在马太5、6、7， 到了马太二十五章的时候，一个聪明的童子，五个聪明的童女，还有什么？五个愚拙的童女。那个在原文呢，和马太第七章那个聪明和愚昧是一样的，一样的。所以这什么意思？这就是给我们看的说，整本马太福音是有一位比所罗门更大的来对我们说。好了，他说什么话？那么你仔细读完马太福音，马太如果你读完了马太第七章，你们不需要读，我很快的翻译一下，我点一下就可以。第七章最后圣经怎么说？他说然后这个耶稣说完了这些话，好，这已经告了一段落，前面他说了一段话，所以这是第一个讲的。然后再等一等，你读到第然后你读到第十章，对，到了第十章第一节，耶稣叫了然后你看这个第十一章第一节，耶稣吩咐了十二个门徒就离开那里往各城去。吩咐完了十二个门，他话讲完了，那前面的话就是第十章的话。所以你看嘛，第马太五六七是第一个讲章，第二个讲章呢就是第十章的话。然后你看第十三章，第十三章第五十三节，耶稣说完了这些比喻就离开那里。所以可见前面又讲了一段话，那是马太福音十三章。然后呢，你再读下去，到了第十到了第十九节，十九章，耶稣说完了这些话，就离开加利利，来到了犹太的境。所以又说了一段的话，那就是马太第十六章、十七章、十八章里所说的话。然后到了二十五章、二十六章的时候，然后圣经怎么说呢？圣经说，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，不光是前面这段话讲完，前面五段话通通讲完了。所以这个 formula 这个公式只有马太福音有，所以很自然的就把所罗门的智慧话分成五段，很清楚分成五段。一段是马太五六七，第二段第二个讲章是马太福音第十章，然后马太福音十三章，然后马太福音呢十六章到十八章，然后最后呢是二三二四哦。所以很明显的，你看这是所罗门所说的智慧话。所以有人就认为说，这五段的话就叫我们想起摩西的五经。不过摩西的五经是有古人的话，摩西神借着摩西说话，但是现在主说只是我告诉你，现在是所罗门自己在那里说话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他就把国度的奥秘为我们解开。所以马太五章六章七章给我们看天国的奇迹，给我们看一个天国的子民他的品格是什么，那就是八福所告诉我们。然后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义一定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，然后我们才能进天国，然后我们遵行天父的旨意，我们才能进天国。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，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是马太福音，尤其是这一段时期，这个给我们看。那么到底什么是天国？所以他教我们怎样的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你的国降。所以讲到天国的时候，原来呢，这个国是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是我们父的国。所以这个国呢，我们和我们的国王有同样一个生命。那么这是，那么不止如此，下面说，愿你的国降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所以什么叫做天国呢？天国就是天在地上可以掌。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意思就是说，神的旨意行在天上没有问题，但是神的旨意行在地上有难处。所以什么时候神的旨意能在地上通行无阻，天国就临到你。所以很清楚，什么叫天国？天国就是天掌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天国的实际，就是这个天国的实际，那个实在的情形。那么你知道天国的品格，还有我们说过了，这个我给我们看见什么样，怎么样叫我们的义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。如果你转过第二个，你走第二里路，那必须怎么，我们不知不觉的我们就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那不要忘记这个什么呢？这个就是天国的，这个就是天国的实际。那么既然主说天国近，那么国王已经来到，那主需要预备什么？需要预备百姓，预备百姓。所以主就呼召他来。所以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二个讲章是讲的天国，你做主的名。 天国而做主的门徒是什么？因为只有这些门徒肯出代价，他们才是天国的天国之子。然后到了十三章，就给我们看见天国的奥秘，那么很清楚的。那么在旧约的时候，你就看见将来的天国。但是呢，很明显的，当我们的主讲了撒种的比喻，天国在主耶稣来已经开始了，因为他是第一个出去撒种，流泪撒种，所以天国已经开始了。然后讲的第二个比喻，讲到最后的时候，他会等到世界的末了。然后你看见，所以天国一面是将来的，一面是现在。但是等到你读到这个第二个比喻主耶稣解释的时候，你看见讲的天国好像人子的国，但是在地上的又有恶人的什么的，然后你看有一般有义人在他们的父的国里，那么这就是教导我们主导文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那么所有这个国的国民都是有王的生命，所以这个国王是国王，所有的百姓都是王子，他们有同样的生命，结果他们在哪里发光？在摆列在天空，在发光像太阳一样。所以很明显的，这个天国里面包括了属地的部分，也包括了属天。那么属地的部分呢，就是圣经里面旧约所预言的以赛亚国，再加上亚当那些绵羊，后来就进到神从创立世界以来为他们所预言。那么这个整个的时间大概是1000年，所以你看见天国的奥秘就让我们清楚，这是马太福音十三章。马太福音十三也给我们看天国的外表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看见这个不光有麦子也有稗子，所以表面上都是基督都挂的牌子，不是基督教的牌子，但里面有许多异端，有很多没有得救的，所以这只是天国的外表来说。那么天国的实际在哪里？天国实际乃是那些麦子所表现，所以天国的实际严格说来今天是在教会里。那如果今天教会变成世界了，那就是变成天国的外表。所以这是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天国的外表。然后到了16章第一次提到教会。18章主耶稣最后一次提到教会。再也没有提。许多时候我们觉得教会太重要了，但是我们忘记教会是在天在国度的背景底下给我，然后主告诉我们说他要建造的教会在磐石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为什么？因为最后将来那个整个天国的实际是表现在我们的主所建造的教会，那么阴间的门是不能上，那么这个是宇宙性的教会。那么到了第18章的时候，那么他讲到这个人若不转回向小孩，断不能进，因为在那里给我们看见来到了地方性的教会。为你怎么知道地方性的教会？因为你要告诉教会，如果起头如果有弟兄得罪你，你单独的和他对，如果他再不听，你就告诉教会。所以这个教会不是宇宙性，这个教会当然是地方性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是教会。这个地方性的教会是根据什么尺寸来建造的呢？是根据天国的尺寸。所以主说，凡叫我们小子里一个跌倒，有过所有教会里面都是小子里面，这个小子里面的一个就是所有在教会里面个个都是小号。那弟兄姊妹，所以在这里所有的人都要回转一下小孩，那么然后呢要挽回你的弟兄，然后呢要饶恕你的弟兄，不是七次，是70个七次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就看见了这个国度跟教会有什么关系。所以不要忘记这个，不要忘记一件事，就是这个国度建造教会，教会很近。那么这是很明显的是教会跟国度的关系。然后最后呢，我们如果来到了23章、24章、25章，那就讲了国度的实现。那么这个就给我们看将来呢，我们的主他不止回来，他在荣耀里面，然后呢，那特别指的将来国度实现说的。所以你看整本的马太福音就是给我们看见天国很清楚。不要忘记了，有天国的实际，有那么一直到将来天国的实现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主亲自所说的。 那么不要忘记，将来保罗也好，彼得也好，他们所有的话不要忘记，都是根据人的读。所以这个是亲自所讲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就来到了这个使徒行传。当我们来到使徒行传以后，你读第一章第一节很重要。你看第一章第一节，使徒行传第一章，提亚菲罗啊，我已经做了前书，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，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等等等等下去。所以当路加福音写使徒行传，他讲的前书，那指着路加福音说。那路加福音讲什么？在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说，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。那么现在呢，主耶稣已经升天了，那么现在为什么这个路加又写了使徒行传呢？因为虽然我们主升天，但是主耶稣现在继续的一切所行的和所教训，所以就给我们看见说，现在主的道理没有停止，主继续仍旧在这里行走。那怎么回事呢？所以你读到整本的使徒行传就很清楚，当主耶稣在路加福音里面，他借着玛利亚，神所借着神，他借着神所赐给他，透过玛利亚所给他的身体，他说我来了乃是要遵行你的旨意。所以我们的主无论到哪里，用玛利亚所给他的身体，他能够把神彰显出来，他的谦卑，他的温柔，他的所有他的美德。不要忘记，我们的主当初在地上，如果你要看见他所有道德的柔美，从四本福音书里面，你看他从来没有道歉过，他不需要道歉。我们说我就不行，他说我乃是义，他讲的我是他的荣耀。我们的主从来没有道歉过，你看见没？如果你仔细去看我们的主的一生，你就知道说他是那样的完，那样的美丽，是那样的完全，那样的可爱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当我们真的读四本福音书的时候，我们真的能瞻仰主，瞻仰主自己的荣耀。有的人你会觉得很稀奇啊，为什么主耶稣所到的地方都是瞎眼了、瘸腿啊，或者长大麻风？你知道吗？其实很清楚，就是因为我们的主太完全，我们的主太完全了。他从哪里经过，你看见和他一对比，都是瞎眼、可怜、贫穷。我有一次，我从前在美国这个，因为读书的时候啊，好久不理发，但是我没有感觉，因为那里很多嬉皮，头发都长得很。所以等到有一天呢，我发现有一个人头发短短的，哎，我慢慢觉得头发太长了。有的时候我不擦皮鞋的，结果我好和弟兄姊妹一起祷告，我忽然眼睛张开了，怎么别人另外一双皮鞋跟我摆在一起，发亮发亮的？那你就看见说我是，你看这个实在不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为什么我们的主到处到什么地方都是贫穷瞎眼可怜？因为我们的主是全然可爱，没有人能和他相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说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就看得很清楚，他在这个四福音里面所表现的，借着玛利亚的身体，的的确确让人看见。所以约翰能够说，我们看见的荣耀，真是父独生子的荣耀。他在那里弯着腰写字，看见他的前，然后你看见他被打不还手，被骂不还。他能够祷告说，父啊赦免他们，普通被钉十字架第一句话就是咒诅他们了，他说父啊赦免他们，为仇敌祷告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看着他一举手一投都是借着他的母亲玛利亚所给他的身体，然后那个身体他放在祭坛上，他的两个手，他的两个脚钉着十字架，他的肋旁满了伤痕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使那个玛利亚所给的身体，叫这位神的儿子道成肉身，然后呢能够把神彰显出去。但是现在他已经升天了，是感谢你。就在五旬节的时候，圣灵把我们进成功的一个身体，教会就是他的身体。所以现在他借着这个奥秘的身体，他继续的说话，他继续的行。这就是什么？这就是使徒行传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很清楚，你看你前面十二章 很明显的，你看见在耶路撒冷，神借着使徒们，还有借着120个人，然后3000人，然后是8120个人，你看见吗？他们成为基督身体的8120个肢体。然后弟兄姊妹在耶路撒冷，你看见基督的，你看见基督的身体，基督的身体彰显出来了。然后你看见这个主耶，你看见这个我们的主圣灵呢，就借着他的身体继续来，就这个耶稣继续元首继续在那里教训我们，也继续在那里行他所行，在圣灵里面来行他所行。所以现过去是借着玛利亚所给他的身体，那现在主给他预备了另外一个身体，奥秘的身体，就是教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主蒙恩，主拯救我们，主爱我们，为我们舍命，不只解决我们的罪，他乃是要得着一个身体，然后使元首所有的丰富能够传递到身体。那么等到我们身体无论到什么地方的时候，我们就把天堂带来，无论到什么地方，我们就能把神的旨意彰显出来。所以现在你看见前面12章，那是教会刚刚诞生的样子。那么谁在那立根基呢？是彼得和12个，彼得和11个门徒。为什么他们能做见证？因为他们看见主父。所以你看这些人呢，他们都是把主钉在十字架上，然后他们做复活的见证。他们大有能力啊，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说，因着他，所以你看这些人他们是见证人嘛，然后3000人得救，然后呢5000人得救，然后呢，你看耶路撒冷好几万人，所以你如果从第一章一直读到12章，那么很明显，如果讲使徒行传的话，前面就是彼得和11个门徒，他们站起来的时候，你看你他们站起来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很稀奇。有一个诞，你这个教会就诞生了。所以我们说教会是立在使徒的根基上，就这个意思，他们开着头的。但是呢，你到了13章以后，你看你稀奇的很。13章以后呢，神兴起了另外一个使徒。这个12个使徒呢，是主的使徒，是主耶稣自己是父的使徒。所以如果你读希伯来书的话，那里讲到我们的，讲到这个，特别是希伯来书讲到使者，原文就是使徒。所以我们的父神只有一个使徒，就是我们的主。那我们的主呢，有12个使徒，这12个使徒呢，就是彼得啊这些人跟随他，因为他们是为主的复活来做见证。那保罗、巴拿巴这些人是圣灵做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现在看见前面12章给我们看见主的使徒为我们的主做复活的见证，他们都是复活的见证。那么这样你看见教会就诞生了，所以教会乃在复活里面产生。但是不要忘记这个生命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主就得着了一个人教会。那么感谢主，保罗他是居家帐篷，所以他的执事呢就是建造教会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吗？等到保罗被主兴起来的时候，你看教会就长大了，从幼年的阶段，然后到了少年的阶段。所以等到保罗在那里环游时，保罗有3次出去的环游布道，然后他几乎走遍了整个小亚细亚，走遍了半个欧洲。那么不止如此，他所走过的地方大概是赤道的一半，他无论到哪里把福音就送。起头呢，他是把福音送到耶路撒冷的附近。然后呢，你知道起头呢，因为你知道说这个主耶稣呢钉十字架的是3种不同的文字呢，是谁把主耶稣钉十字架的？是希伯来上面那个上面写的有希伯来文，有拉丁文，希伯来文有拉丁文，还有呢就是希腊文。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说，希伯来文所代表的宗教世界，和希腊文所代表的文化世界，还有拉丁文所代表政治和军事世界，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。但是感谢他若被举起来，要吸引万人来归向他。所以马太福音是专门为着犹太人，马可福音是专门为着罗马人，然后你看见路加福音是专门为着希腊人，约翰福音是为着圣经。 能够，你看你现在叫万人能够归向主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的主需要得着一个器皿，这个器皿本身就是世界人。所以保罗因为是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，另一面呢，他是什么？另一面他大树长大，他是受希腊文化熏陶的啊，然后他是罗马公民，他拿着罗马的护照，他可以走遍整个罗马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刚开始的时候，他是耶路撒冷，那是希伯来所代表的一个。然后慢慢的，他的福音在欧洲登陆，在哪里登陆？在腓立比。腓立比原来就是希腊大帝国当初开始的由来。腓立比是亚历山大的父亲，在腓立比附近有一座金山，那么就是那个金山就奠定了腓立比后来统一了整个希腊，然后把那个金子就给了这个亚历山大，他就征服了那个时候的世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保罗是把福音送到了希腊帝国的心脏里面，然后最后他说我要到罗马去。所以最后你看见整本的使徒行传，最后保罗是在罗马。所以虽然他带着锁链去，起初他很纳闷呢，到底我到底何苦呢？我为什么今天被监禁在他？你若读腓立比书，你知道保罗也有他这个低沉的时候。但是慢慢慢慢，他看见说，这个锁链对他很有帮助，因为他从前传福音啊，这传福音不知道有多少人得救啊。那现在呢？好了，现在你没有失去自由，因为他是被软禁嘛，所以你的他的手跟另外一个手连在一起，一个链子连在一起。慢慢慢慢，他就发现这个锁链的好处，这个锁链把你抓住了，锁链要把对方绑。所以什么时候你跟他传福音呢？他逃都逃不掉。他一来一次啊，就是四个钟头，一次就是四个钟头。你看见这四个钟头，他跑不掉的。所以我记得我们年轻的时候，我们常常说一个什么样的职业叫我们传福音最好。后来我们有几个弟兄说，我们最好开理发店。你跟人家理发了一半，给他传福音，他跑都跑不掉嘛。所以你看见吗？到那个时候，彼得、保罗才想起来，哎，怎么这个居然这个链子，原来我以为叫我受苦的，结果没有想到一对一个。虽然今天一个，明天一个，两年的，你看他们一天有三班呢，然后这些人轮流来他们，他一个跟他们传福音。那么结果保罗告诉我们，运营全军的人都听见福音。所以腓立比书写到最后的，他怎么说？他说凯撒一家的人问候你们。哎，凯撒就是皇宫里面，那证明说皇宫里面有得救。所以现在保罗是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，他不止到了这个希伯来宗教世界的心脏地带，也到了什么？也到了这个希腊帝国的心脏地带，最后也到了罗马帝国的心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因为这个缘故，当你读使徒行传的时候，你看见说这就是你基督的身体怎样慢慢慢慢的，起头是耶路撒冷，但是好结果你看见在安提阿。那么许多时候所有的使徒大步到家都能在耶路撒冷，他们都不走的，因为他们要这是 Mecca， 全教会里什么第一个巨型的教会是耶路撒冷教，几万人，快到几万人，所以所有的使徒都不走了。那你不走了，那么就要平信徒走了。你们你不传福音，保罗是金口，他金口不出去的，金口留在耶路撒冷，那怎么办？那是不是就福音没有办法了？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没有保罗也可以的。结果他们神用苦难把他们逼出去，结果他们到了安提阿，那就把福音送出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记得，耶路撒冷是工作产生教会，安提阿是教会产生工作。保罗跟巴拿巴两个工人是教会打发出去的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我们今天觉得是没有工人就没有教会了，根本办不下去，不可能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如果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可以没有保罗，可以没有彼得，感谢主。今天为什么安提阿称为这个？为什么基督称为门徒，称为基督从安提阿开始？因为那里的工作是保罗，那个不是彼得的。你看，彼得是保罗是向着外邦人去，跟巴拿巴在那里，所以最早最早他们自己开始聚会。所以教会是基督的元首，你看见教会不只是在耶路撒冷诞生啊，在安提阿，然后呢一个地方像腓立比、哥罗西，那么弟兄姊妹，无论你到哪里，你看哪里都有基督的关系，哪里。所以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：“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，
是指着哥林多当地的教会来说的，所以很清楚，因为整个教会是什么？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。所以现在呢，神对于，所以如果你仔细的读四福音的话，那是头的历史；但是你读到使徒行传的时候，那就是身体的历史。身体怎么诞生？怎么成长？最后怎么诞生？到了保罗被关的时候，他写信给什么哥罗西的教会，写信给以弗所的教会。那么弟兄姊妹，那个是所有圣经里面启示最高的。我们的主当时说，有些话你们听不进去，因为你们刚刚，但是感谢主，现在呢，哥林多的教会跟以弗所教会，他们真的成熟，所以现在保罗可以把最高的启示给他。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使他充满万有的之恩。像这样的话，别的教会听不进去，所以可见。你看见借着彼得，你看见打的根基教会诞生，然后借着保罗把教会带来成熟的基督。所以整本的这个使徒行传大概是33年，从诞生到长成大概33年，就像圣经所说的是义人的路越照如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，直到日午，就是没有日落的时候。所以全讲到这个使徒行传跟旧约的历史书不一样。旧约的历史书你看见有到了太阳，然后到了太阳就下山，这是旧约。但使徒行传呢不，使徒行传在什么地方刹车的呢？就在教会最成熟的时候刹车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要知道教会历史的百年是第一个世纪的历史的话，这100年可以分作3个33年。第一个33年就是四本福音书的33年人生，然后第二个33年就是身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主说我所要做的事你们也要做，而且做的不够大，为什么？现在我们的主做事是借着约翰，借着他的身体，所以范围更大，范围更广。好像我们的主今天没有手，他的手都是我们的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难怪道理会进步，难怪启示会大。为什么？因为所有基督的丰富都隐藏。那最后当我们结束这一段以前，你特别注意到，你如果仔细去读这个使徒行传，你看见这些使徒，圣灵就借着这些使徒也把他的道理，所以你看见彼得讲道，你也看见保罗讲，当彼得起来讲的，你惊讶的，这个彼得好像不大读圣经，彼得的记性不大好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马可福音是彼得给他的，所以你看马太福音啊，那个都是长篇大论，主的话都长篇大论，但到了马可福音啊，你知道没有几个字啊，所以可见呢，因为那个都是彼得记下来的，那彼得喜欢讲话的人都不大会听话，你不听话就记不住了。所以你看主讲了那么多话等于没有讲的一样，但是很稀奇啊，弟兄姊妹，等到彼得一被圣灵充满，一站起来，圣灵就引导他一定一切的真理，他就引约珥书的话，然后呢几十篇16篇的话，然后呢你如果再读下去的话，他事实上其实他是引了这个但以理书第七章，然后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彼得怎么会说这些？因为不要忘记，就是他彼得的根据是什么？彼得的根据很明显的就是根据神在旧约里面已经说了。好了，到了保罗，那保罗本来就是科班出身，保罗本来就是会读圣经，大概在阿美列门下严格受教的，所以他大概花了好几年，大概4年到5年，他只读一本书啊，就是圣经。那么就因为他在拉比学校里面，他就是要做拉比嘛。就好像今天毕业了，就像今天在大学里面做个助教的，做这个 assistant professor 一样，就刚刚刚开始起步的教授一样。那么这个就是保罗，所以保罗真是在加马雷门下严格受教。但是今天你看见吗？很稀奇，他呢本来一阅读圣经越离开神，他阅读生命记，所有被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，那么主耶稣刚好被挂在木头上，那他一定不是神所喜悦，所以他觉得我不只要逼迫他，而且要逼迫他的门徒，要摧残他的教会。所以不要忘记，他越读圣经越明白旧约的圣经，结果呢他越起来逼迫神的教会。但是感谢主， 在大马色路上就遇见他，一次被折服了，永远做了爱的人。那么感谢他一蒙恩得救以后第一件事情，不要忘记他不是到耶路撒冷，也不是到这个哪里去，结果他到了阿拉伯的旷野。那么阿拉伯的旷野其实就是西乃山，在旧约是在西乃山对摩西说话，现在神在新约在西乃山对保罗说话。摩西所接触是那个时候最高的文明埃及的文化，现在保罗所接触的是那个时候最高的文明是希腊的文化。那感谢主，就在那个大马，就在那里，就在那个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神把旧约已经说过的话对保罗再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因为有圣灵住在他里面，引导他进入一切的真理，那么本来你看见他觉得主耶稣应该是主耶稣是被咒诅的，因为凡是挂在木头上都是该被咒诅的。圣灵光照他，给他看见说真正应该挂在木头上是保罗自己，但主耶稣爱他的，他是爱我为我舍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同样的一本旧约圣经，同样的生命解释不一样，所以你看见保罗有何等的改变。那么我们要问保罗怎么改变，保罗改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因为那一次斯提凡在第七章被捉拿以前，他的脸像天使的脸，一个他印象很深刻。第二个，你看见斯蒂凡就在这个就在这些很会读圣经的人，其实议会都是读圣经的人，他就从创世纪一直开始，一直讲到后面。弟兄姊妹，他的话还没有讲，他们不要听，他们用耳朵来捂住。那么弟兄姊妹，那个如果你读使徒行传第七章是好长的一章圣经啊，那么如果保罗已经把耳朵捂住，他不要听，因为他不是科班出身，保罗才是科班出身嘛。你讲神学的话，保罗才是神学，这个斯蒂凡怎么，斯蒂凡是管饭的，但是他能够从创世纪到一直讲下来，而且整本的旧约活了，他惊讶的不得了。那弟兄他不要听，结果都听进去了。如果他没有听进去，我要问弟兄姊妹，那一篇的信息是谁给马，谁给路加的？路加得到这一篇，你看这一篇信就表示说这个印象对于保罗太深刻了，太深刻了。但是那一篇有没有讲完？没有讲完。斯蒂凡的那篇道是未完成的道，但是感谢主，等到后来到了安提阿被打发出去的时候，那么他就到了居比路岛，然后呢就到了小亚细亚，然后在别加那个地方就登陆了。登陆了以后呢，很稀奇，他呢决定要到一个地方，在比西里的安提阿。那么对于马可那时候很高兴啊，觉得这个保罗要出去传福音，我记得拿皮包就很好啊，所以他以为说这个传福音是请客吃饭呢，就跟着这个保罗走了。结果没有想到啊，他是养尊处优嘛，是很有钱的家里的人呢，结果到了别加，就听说很稀奇，这个别家有很多的人他不传福音，亚大利也是个港口他不传福音，所以保罗说一定要说要走160里的路，那么就等于从耶路撒冷，从以色列南边一直走到北边，而且那一条的路有江河的危险，有盗贼的危险，后来他的哥林多前书讲那些危险都是在那里的。后来那个马可一打听，大概到旅行社一打听，这个不对了，这怎么可能找你要传福音，怎么跑到那里去传福音，有江河的危险。所以那时候就开溜了，你看见吗？他说我要妈妈，就回耶路撒冷去了，他开小差。所以那次保罗说这个人永不可录用，你就后来跟巴拿巴分手，就这个道理嘛。但是这个两个人呢，保罗跟巴拿巴继续前进，我们会说为什么？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到比西里亚安提阿神那一带，你知道那一带最高最高最高最高，所以现在保罗为什么要到最高的地方？那他第一篇的讲台，你去读使徒行传第13章，这是保罗的第一篇的讲台，他要选最高的地方，要把他的信息要告诉全世界。那请问大家，你如果仔细读13章，保罗讲的是，你要记得当时这个斯蒂凡没有讲的他接下去，斯蒂凡未完成的交响曲是谁来完成的？是保罗。大家我们没有时间，你们回去读的时候你就看见，那么保罗到底他所传的福音是什么？他说这救恩的道，中文叫救世的道，其实这个是错的翻译，原文是这救恩的道， the word of this gospel. 那个 word 就是道理，所以就救恩的道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，今天保罗能够明白圣经，他不是跟加马列门下给他有很大的影响，但是影响他最深刻的就是斯提凡天使，斯提凡他怎样明白圣经，然后斯提凡最后怎样为恨他的人祷告，弟兄姊妹，结果良心在他里面说话，那么结果我们的神就用刺来刺他，他不肯接受，他不肯投降，但是你不肯投降怎么办？你越是逼迫那些基督徒，每一个基督徒都像斯提凡一样，越看见斯提凡这样的脸，你最好一个办法就看不见他们，你铲除他们，消灭他们。所以保罗忽然间惹事，他的性格就变了。本来是个斯文的人，从来现在变成好像杀人不眨眼，好像一些狗熊一样，在这个葡萄园里面，这个就像死不信的死刑了，见他来见他去，结果教会就受逼迫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他不肯学，他要把良心压下去，因为斯提凡的影响太深刻了。那最后呢，到了大马色的路上，他不下来，他不能再挣扎，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保罗就蒙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要问保罗的书信，保罗一生，保罗他十三封书信讲些什么，你若追他的根，追他的胚的话，加马列门下从来没有教你这样的圣经。弟兄姊妹，你到了斯提凡，你读第七章以后，你看见了，所以不要忘记这个道理是基督。那慢慢的弟兄姊妹，从斯提凡那里保罗得了一个秘诀，原来在旧约里面所说的话根本是今天所有事情的解释，他找到一把的秘诀，所以在当他再寻求主，再读圣经的时候，所以感谢主，我们这样很自然的就到了使徒行传。那么从罗马书开始就是开始书信，那么不要忘记这是今天晚上课程，就是罗马书一直书信再加上这个启示。好，我想我们今天下午呢，我们就说到这里。我们低头有个简单的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虽然在充短暂的时间里面，我们还感谢你给了我们这些恩典，叫我们在最短的时间里面能够明白你的话。我们请你继续的做这样的工作。我们休息的时候，请你给我们格外恩典。晚上当我们在聚集的时候，我们就继续的把你同在上头，靠着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